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关于查理布朗的故事。我不是讲紧花生漫画 Peanuts， 即是这个查理布朗。我要讲那个查理布朗呢，其实是一个真人来的。这件事呢就发生了都几耐之前的了。1943年的12月20号，当其时是打紧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当时查理布朗呢很年轻，得21岁，他呢就是被派驻在英国的一个的美军一个空军的机组人员来的。当时他和另外两位的机组人员呢就被交托了一个的责任。他们呢需要驾驶着一架 B-17 的轰炸机，做什么呢？去攻击一间在德国叫做不来梅的工厂不过呢他们由那处英国起飞一路飞去德国的途中呢就受到相当之大的拦阻，德军的战机拦截他们，地上边的防空炮火亦都攻击他们。所以呢他们不单止呢不能够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甚至呢在途中呢他们那架 B-17 呢就受到相当严重的受损。由于他们那个的方向仪呢已经失效，所以呢他们原本发觉不行了，要飞回英国，怎知呢就飞在相反方向，深入了德国的领土的当中。德军见到这样的情况呢，于是呢就派了一架战机，驾驶这架战机的空军机师呢叫做弗朗兹Franz Stigler， 他的任务就是要将这架 B-17 的英国的轰炸机呢来到击落。当这个的弗朗兹飞近这架 B-17 轰炸机的时候呢，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架 B-17 的战机呢没有向自己那架飞机开火的呢？他追着在他后面的时候呢就见到原来这架 B-17 的轰炸机呢后面穿了个大窿。原来呢里面的机组人员呢是很忙碌地去帮助拯救紧其中一个中了弹的一个机组人员。弗朗兹呢就这样想了，如果我现在开火将这架 B-17 击落的话呢，就有点像我见到对方的机组人员跳紧降落伞，然后呢我在中途将他射杀，是这么上下啦。所以呢他就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他就示意这架 B-17 的轰炸机逼降，希望呢他能够降在德国的机场那处。不过呢查理布朗不制，他怎都要想飞回英国自己的基地。于是呢这个德军的战机呢就反而呢就护送回这个 B-17 调回转头向回英国来飞，向北飞，直至到他离开了德国的领空为止。当他发觉这架 B-17 轰炸机离开了德国的领空呢，弗朗兹呢就向他们敬了一个礼，跟着就讲拜拜了，自己就飞回去德国的基地。这个弗朗兹呢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没人知道。不过调回转头呢查理布朗呢 就好想知道啊，究竟呢架敵軍嘅飛機嘅駕駛員點解會咁做嘅咧？究竟佢係邊個嚟嘅咧？於是查理布朗咧就花咗好長嘅時間去揾資料，希望可以揾得出呢一個究竟係咩人。結果咧，經過咗46年啊，差不多半個世紀，呢兩位嘅空軍機師咧，終於相遇啦。就係因為呢一個以恩慈待人嘅呢一件事發生咗，所以咧就容讓呢一個嘅故事被公諸於世。嗱，今日咧我哋就已經嚟到撒母耳記下嘅第九章。如果大家咧仲記得幾個禮拜之前嚇，即係講到第八章嘅後半節嘅時候咧，其實去到嗰度，大衛嘅王朝咧基本上已經安頓落嚟噶啦。因為撒母耳記下嘅第八章嘅第15節嗰度咧經文咁講噶，大衛作以色列眾人的王，又向眾民秉行公義。跟住落去嗰幾節咧，仲講到咧，大衛其實喺當中委派咗唔同嘅人咧，去承擔起唔同嘅領導嘅角色，無論係文官，又或者咧調兵遣將嘅將領，甚至係喺當中帶領敬拜嘅，冚唪唥其實佢都安頓到非常之妥妥帖帖。去到呢一刻，大卫仲可以做啲乜嘢嘢呢？大卫深深知道自己能够作以色列的王，其实佢所领受嘅呢一切都系嚟自神嘅恩典。所以呢，就嚟到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段嘅经文，撒母耳记下嘅第九章1-13節呢一个嘅记述啦。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先跟大家读一读头五节先，第1-5節。圣经那里这样讲，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么？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美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於是大衛王打發人去從羅底巴亞米利的兒子馬吉家裡召了他來。大衛一開始在第一節那裡就有一個提問，上半節那裡說，大衛問說，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歷史告訴我們聽，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呢，这个的问题正正是对于那些的政敌或者背叛先王的人呢作出报复，甚至是斩草除根的一个的暗示，甚至是明示来的。不过呢，大卫跟着在第一节的下半节呢，他提出的原因呢就完全不是一回咁嘅事。他说，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其实早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0章呢，大卫就曾经跟约拿单结盟立约。当其时呢，约拿单呢就跟大卫这样讲的，撒母耳记上20章15節经文那里说，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 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絕了恩惠。嗱，唔單止係約拿單，另外咧，掃羅咧，其實亦都曾經向大衛提出相同嘅要求，就係記述喺24:21嗰度啦。經文話：現在你要指著耶和華向我起誓，不剪除我嘅後裔，在我父家不滅沒我嘅名。嗱，不過今日人都死咗啦。为什么大卫还要看重昔日他和约拿丹他和扫罗所起的誓言呢？我们跳下去第三节上半节那里去看。经文说，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慈爱这个字呢，其实是跟第一节刚才我们读过恩慈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这个字呢，去到第七节的时候呢，又再次被提及。这个字的意思呢，非常之丰富。这份爱是坚定的，是忠诚的，也都包含着一份圣约在其中。他不会因为个人的心情又或者环境改变了，咁所以呢就放埋咗一边。唔係咁样。因此呢，无论喺中文无论喺英文，我哋都好难呢揾到一个嘅词语能够呢代表晒佢当中嘅意思。大卫要揾出扫罗后裔嘅原因呢，係佢深深知道佢自己只能够作为以色列嘅王，这一切呢都是神给他的恩典来的。当他心存感恩，他就不会得势不饶人。现在自己是身处在上风嘛，所以呢就能够有机会铲除自己的对手，甚至有潜在威胁的人呢都杀无赦。反而言之，他看见神的恩典，正因为这样，所以呢大卫不单只是要找出那个曾经和他结盟的约拿单，究竟他仍然有没有后裔，甚至昔日扫罗视他为敌人的，大卫仍然希望可以找到扫罗的其他的后裔，这些都要成为他施恩慈的对象。我们补充一点点，刚才呢我跳过了一节的经文的。当大卫这样问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叫做洗巴。这个人呢就来到大卫的面前了。经文在第二节至第三节那里呢就这样讲。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么？回答说，仆人是。洗巴呢就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这两节的经文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呢，洗巴呢其实是扫罗的仆人来的。既然是扫罗的仆人，他应该很清楚知道熟悉究竟扫罗家里面呢有些什么人的。如果我们参考撒母耳记下21的第7至第8节，我们就知道呢原来呢扫罗还有其他的后裔。我对洗巴这个人的印象真是麻麻地，我形容他是居心叵测。因为去到后面撒母耳记下的第16至第19章会再提到这个人的，到时讲到那里才再跟大家详细解释。但是我们只是看这两节的圣经，我们都会 睇到的咁多，究竟洗巴系一个点样嘅人？头先讲过，洗巴作为扫罗家嘅仆人，佢应该知道呢，扫罗家里边呢仲有其他嘅人呢，仍然尚在人间。不过呢，可能洗巴亦都好清楚知道大卫曾经同约拿丹去结盟，所以呢，佢哋情同手足嘛，就梗系要识做啲啦。其他嘅人就唔讲啦，就净系聚焦喺约拿丹嘅呢一个嘅仔身上。嗱，经文呢就冇讲到咧呢一个洗巴点样对待约拿丹呢个仔嘅。不过咧，佢就咁样形容佢，是瘸腿的。嗱，话晒咧，佢都系王子嚟噶嘛，叫声个名都好应该。佢竟然咧系咁样样去形容约拿丹个仔，可想而知，佢系对呢一个约拿丹嘅仔系几咁轻视。嗱，从呢两个人大卫同埋洗巴嘅比较咧，我哋就睇到咧，其实佢哋两个人嘅内心的确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嗱，当大卫咧听到呢个消息咧，佢就即刻追问落去啦。所以咧，经文咧喺第四节就咁样讲：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嘅仔马吉屋企。嗱，罗底巴亚咧系位于约旦河嘅以东嘅基列地，属于马拿西嘅支派嘅一个嘅城镇。这个名字真是麻麻地的，其实它的意思是没有牧养的草原，即简单即是什么都没有啦，是不是？而马吉是谁呢？按照撒母耳记下的17:27-29，他在大卫后来逃避亚沙龙那个的追杀的时候呢，曾经接济过大卫的。这里又讲说他照顾扫罗同埋約拿丹嘅後代咁，所以呢，我哋都估到呢，佢都應該係一個幾有錢嘅人嚟㗎啦。大衛聽到約拿丹嘅仔仍然健在，當然就即刻打發人去要將佢從呢個羅底巴亞呢個地方呢要接佢返嚟啦。其實这个约拿丹的仔为什么会变成瘸腿的呢？我们就要回去前面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那处来到看一看了。那段经文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扫罗的仔伊斯波切听到他的大靠山这个将领押尼尔阵亡之后呢，他很害怕，其他的以色列民呢都树倒猢狲散，当中的两个将军都走了。于是第四章第四节下半节就讲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的儿子名叫米非波切，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呢，他才得5岁，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去到今日，我和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第九章最后那节的13节呢，其实都有一个仔细的补充，不是只是腿就瘸了，那里说他两只脚都是瘸腿。事实上呢，瘸腿的人呢在当其时的社会呢是被视为没有用的人。不过大卫不是这样看，因为他心存感恩，所以当他知道约拿丹的仔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更加要采取行动将他接回来。当我看完这短短五节的经文呢，就令我想起我们现在的处境。 在我回来官宣服侍大约大半年之后呢，在2015年的9月，上帝就给我有一个机会去见证我们的社区服侍，是由一个小小的功课辅导班正式转型成为一个在政府里面注册的家庭服务中心。之后为了去符合教育条例，亦都成立了教育中心。当我们今天面对着社会这个一浪又接着一浪的困难，疫情非常之反复，中心在过去大半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那个的实体服侍呢，大部分都进行不到。但是当我看回大卫他对米非波切所作的呢，就提醒回我当年教会是怎样开始这个的社区服侍。原因很简单，官宣过了五十几差不多六十年都来了，我们一直都领受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呢，神就给当年的同工执事有这个的睇见，不得了，原来我们附近的社区是有需要的。于是呢，就凭着信心开展了这个的服侍的工作。当教会去数算一下过去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再看回我们身边家庭服务中心我们所服侍的对象这些的家庭的需要，虽然过去的日子疫情非常之严峻，我们两个的中心的资源呢都很有限，我们仍然很努力将我们的防疫物资去跟周边的街坊分享，为到这些家庭的孩子提供一些网上的服务，甚至是电话去关心他们。若果这样，我们作为一个的个人，我们又可以怎样以恩慈去对待我们身边的社区呢？从过去几年的数字来看呢，我见到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仍然未有积极的回应。作为一个的开始，我估我们呢是可以在祈祷方面来到入手。不过更进一步的挑战，就是为到我们两个的中心呢的需要作出金钱的奉献。直至到六月底为止呢，我们的家庭服务中心和教育中心的奉献，比起我们去年去定今年的财政预算呢，分别是少了 30%同埋50%。我好少咧喺讲台里边讲钱嘅，不过咧呢一个系一个非常合适嘅机会，让我哋谂一谂。我相信咧，去到今日咧，我哋绝大部分嘅弟兄姊妹咧，我哋都应该收到政府派俾我哋嘅10,000元，系咪啊？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你的10,000元，我们会不会体会得到这个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和供应？如果是，我们又会不会想一下付诸实际的行动，将这10,000元的一部分呢来到奉献给中心，学习实践以恩慈待人呢？如果要以恩慈待人，怎样才算做是恩慈呢？经文在第六至到第十三节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接着这一段的经文呢，一开始就讲到约拿丹的儿子终于被人带到去大卫的面前了。请大家呢去听我读出这一段的圣经。第六节， 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切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切。米非波切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切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切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切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切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加，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作了米非波切的仆人。于是米非波切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经文呢，在第六节的时候呢，就第一次提到这个约拿丹的仔的名字，就叫做米非波切。在第六节和第八节呢，分别描述这个米非波切呢去叩拜大卫，他自称自己做仆人，甚至呢是不过如死的狗一般。如果呢我们代入在米非波切的角色呢，其实他有这样的想法呢，都可以说呢是无可厚非。因为自从他爸爸约拿丹他爷爷扫罗阵亡呢，他的家就散晒了。他原本是尊贵的王子来的嘛，但由五岁开始就是剩得一个家佣啊，抱住他周围去逃亡，期间还要跌了一跤，从此变为永久伤残，没办法正常地行路，又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他彻彻底底失去了一个人的尊严，苟且偷生去过他每日的生活。正所谓低处未算低，今次呢大卫竟然要派人来找他啊！大卫究竟想怎样啊？现在他爷爷那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已经不在了，他爸爸约拿丹曾经跟大卫结拜兄弟又死了，究竟大卫是不是想清理门户呢？今次实死了。但是当米非波切来到见大卫的时候呢，我估计他怎么都想不到呢，原来情况是这样啊。大卫在第六节就用他的名字去称呼他，这个两腿都瘸了的人，喂，他有名有姓的吧？米非波切这个名字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呢一共出现了七次，大家在荧光幕那里见到了，第六节两次，第十节、十一节、十二节两次，还有第十三节。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终结他的羞耻的意思。由米非波切五岁开始呢，他就过着一些没有尊严的生活，所以他没有想象到大卫不单止呢不杀他，大卫对他所做的竟然跟他过去以往一连串的负面经历原来会不同的。 所以呢他在第八节那里就这样讲，他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大卫终结了他的羞耻，并且呢给他一份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尊重给过他。弟兄姊妹，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亦都深信我们每一个都同样曾经受过伤害。如果你觉得自己在过往失去了一些自己应该有的东西，好像米非波切，我原本是王子来的，这些东西呢可能是你失去一份的工作，一个升职的机会，或者你和家人的关系遇上了难处等等。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是不是很失意，觉得备受伤害，甚至自己的尊严被人家践踏，结果呢就变成了在属灵上面两腿都是瘸的。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是这样看自己，我今天就想用米非波切这个人物告诉你，神不是这样看你。第七节上半节说，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与你。神没有不记得你，在上帝的面前他是会施恩与你。大卫呢向米非波切施予恩慈呢就不是得把口的，因为呢第七节中间那个部分呢就这样讲，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给你。并且呢在第九节到第十节的上半节，他还给了个这样的吩咐，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切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大卫将原本是属于扫罗王的一切的家产一次过冚唪唥归还返晒给米非波切，还以你主人的儿子去称呼他。去到第十二节的下半节呢更加好清楚话俾洗巴听，佢话凡住在洗巴家里嘅人都作了米非波切嘅仆人。洗巴，你唔好轻视米非波切啊！佢唔系叫做嗰个骑腿嘅，唔系咁样。除此之外，喺呢个段落仲有一句嘅说话咧。是重複了四次的，就是在第七節、十、十一同埋第十三節都有提過，常與我或者王同席吃飯。能夠同大衛同台吃飯呢，唔單止一個嘅尊貴嘅象徵，因為第十一節呢拉尾嗰處呢仲有一句咁樣補充啊。如王的儿子一样，这样的安排是代表着一份恒常的关系，是不是每天都吃饭的嘛。神透过大卫和米非波切的这一番的说话告诉我们，神是常与我，即是你啊，同席吃饭。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每天的，很可能我们会好像米非波切那样，有些事情过去了， 这些过去了的痛苦困难的事情好像一个烙印那样，真的没得回转头的。他结果仍然是瘸腿的，这里没有说到他走得回，但是这些在外在的限制、行动的不方便的另外一边厢呢，这个的大卫说要跟他同席吃饭，要视他为王的儿子。在外面，在过去已经经过了的历史，回不回转头？不过心是能够是被医治的。这样我们又会不会愿意好像米非波设这样来到大卫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去领受这份恩典呢？抑或我们仍然坚持纠缠在我们的失意，在我们所受的伤害的当中呢？作为一个很简单的总结，米非波设的前半生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但正因为大卫不是单单看见自己从神领受了很多的恩典，他更加是想到神是要透过他去以恩慈去对待其他的人。于是呢，神就将米非波设摆咗喺佢嘅面前啦。调翻转头，从米非波设嘅角度嚟睇又点呢？嗱，原本佢以为大卫会攞佢命噶，可点知呢？这个嘅大卫咧，竟然系施恩与佢，仲俾翻佢成世人都冇尝过嗰份嘅尊严俾过佢。赐给他一切所需用的，超过了他的所想所求，跟大卫一起去坐席。如果你觉得你领受了神的恩典，我就想挑战你，不如学下大卫啊，以恩慈去待人。就好像马吐温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个恩慈呢是一种哑子都能够说、聋子都听得到、瞎子亦都睇得到嘅言语。嗱，俾句英文嘅原句俾你睇下。Kindness is a language the dumb can speak, the deaf can hear, and the blind can see。嗱，你唔使用口讲噶，因为身边嘅人一定感受得到。但如果调翻转头，你觉得你而家面对紧好多嘅困难，我又想你学下米非波设。当佢肯嚟到大卫嘅跟前，呢一位嘅以色列嘅王嘅面前，佢就能够开展生命新嘅一页。佢唔系一日到晚睇见自己瘸腿啊！他看到恩典。面对今天好像没完没了的疫情，愿意我们每一个，我们都能够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得见神的恩典，以致未认识神的人可以感受得到这位可能肉眼看不到的上帝。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有一个祷告。因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很需要恩典，但其实恩典已经临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从我们得着救恩，从我们在生活生命的当中所经历的一事一物，我们处处见得到上帝你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假若我们仍觉得自己好像米非波设，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见得到你施恩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有假若我们好像大卫这样，我们深深知道自己已经领受了很多很多的恩典，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怎样将这一份的恩典，将这一份的恩慈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以致在这个的群体，甚至在未信的人的生命的当中，给他们看得见上帝你那份的恩慈，以致他们愿意相信你，愿意快跑跟随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是奉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